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54篇。我相信诗篇第54篇，当大卫一听说这个西弗人去告诉扫罗，大卫他在旷野遇见西弗人，当他知道西弗人去跟扫罗讲他们在旷野遇见大卫，大卫躲在这一带的地方，扫罗就派3000精兵来追赶追杀大卫。大卫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就记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你不要说这是真理，你不要说这是什么神的话，我要讲的是，这里大卫知道西弗人去告诉扫罗，扫罗派了3000精兵来追杀他的时候，这是大卫内心最真实的反应，或者第一时间的反应。这个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呢？这是真实，不是真理，啊。真的，我要讲，真实跟真理之间是不一样的。真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光景。这个真理是符合神心意的，是这样。所以呢，这一篇大卫的祷告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真理？我告诉大家，不是。为什么呢？等一下，我最后结论的时候，把在其他圣经里面记载的一段事情跟大家来讲。而他第一个反应是真实，他有这样的真实的反应。当有一天你听到一些危险要临到，而且你很冤枉，别人是这样的对待你，是不是啊？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啊，不管是情绪的反应还是理智的反应，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你也不要受别人用所谓的对错来评判你，你把你最真实的这样的心呼喊在神的面前，这就像大卫的光景一样。今天我们不晓得学圣经里面的什么人，今天我们常常有人教导圣经到一个地步，把每一个人教出来的都像什么呢？都像这个，都像美容后大家同样的、同样的一样的情况。不是的，今天的圣经我们看见亚撒的后裔，这个亚撒他是这样的一种对神的敬拜也好、赞美也好的一种反应。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们遇到一些光景的时候，有的人这个想不通，神你为什么丢弃我们，我的心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有些可拉的后裔他遇到一些事情，他的反应是那样。诗篇里面许多这么真实的东西，今天反过来看看，弟兄姊妹，我们向神祷告的那个真实的部分，只敢在你自己家里面私下，你敢把你很真实的祷告真的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的是那么真实的祷告吗？你不敢也不错。为什么呢？大卫这个诗篇他到底是在人公开的呢？我相信是公开，因为他做了这个事以后还交于令长嘛，有没有要大家去唱的嘛。今天我从真的很多很什么对错的角度来讲，大卫你这个祷告不是太过分了吗？要去灭绝人家吗？是吗？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样一种大卫内心深处碰到听到这样的一件事，外人出卖他，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就是扫罗派了3000精兵来寻索我的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我今天这句话深深的抓住我。今天真的有的时候大妈常常说，弟兄啊，这些人怎么敢做这些事呢？大卫很清楚地感受，我现在妈妈也这样讲，因为这些人有没有神，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人的眼中心里面根本没有神，他们才敢这样做，是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你老是在这个人的面前讲那个人不好，就像西弗人一样， 好像希望别人找到一个知道怎么样去攻击，怎么样去追杀大卫啊，这样一个东西。这样的外人起来攻击我，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扫罗什么叫强暴的人？因为扫罗有权力的强暴，你看有多少的人有权力欲的人是很可怕的。你不听他的，你不按照他的，他要起来寻索你命的。接下去的很多的动作，你就看到，当一个人自己觉得有权力的时候，很可怕的。当他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他有没有权力，他有没有权柄，另外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只要心里面有权力欲望的时候，而心中又没有神的时候，他又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大卫的感触太深，所以大卫在那边说：“神啊，神啊，你以你的名救我。”大卫讲这句话，我在想：“神啊，我常常是因为你的名，我遭受这一切。在我遭受这些的时候，你以你的名来救我。”他下面讲了一句话最有意思，就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屈，伸冤。伸什么冤呢？伸扫罗无缘无故追杀他的冤。扫罗为什么要追杀他？因为扫罗有权力的暴力，他眼中没有神。而大卫很清楚知道，在那个时代，扫罗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追杀一个大卫，大卫很清楚知道，不是他的力量可以去面对的，他内心深处才会做出这样的祷告，一定要以神的大能来为我伸屈。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有权利，自己还有权什么，对不对？都是用自己来替自己伸冤，到处这样那样，对不对？大卫很清楚知道，不。因为冤屈这件事情，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来帮我伸冤的。而大卫又相信神的大能，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那一种情切迫切，有血有肉。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祷告，多半是宗教性的祷告呢，还是跟我们实际有关的祷告？你不要说祷告，今天我们骂人都骂了有血有泪，不是这样吗？因为我们觉得跟我们有关，我们名誉受到了伤害，我们的内心受到了创伤，所以这样那个骂起人来，对不对？哇，在人面前不是向神祷告，在人面前是发泄自己的时候，那么有血有泪。我们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像大卫一样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么的有血有泪，那么的真正实的表达他对神的信靠，他对神大能的把握啊，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那个感触非常深的。我不要在你人生里面碰到我这样的事情，在我人生里面碰到的，不是你王某人能干到了什么地步，是你什么都不能够回击的时候，我真的因着主的名的缘故，不能做任何回击的时候，也没有能力做任何回击的时候。这样从内心深处对神大能的依靠的祷告，我有过，所以我能够体会大卫现在的心情。你是被人家教导这个道理的，你自己没有到过这样地步的，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大卫一开宗明义这样的祷告的那种直接的反应，跟第三节讲到的，因为这些人眼中没有神。而下面大卫的祷告，一个是对他自己的，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知道他的把握不是他有本事逃，不是他布的这个眼线消息灵通让他能够逃得走，不，他在那边非常把握的是什么？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逃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哪怕有多少的人，哪怕有多少的人知道大卫在哪里，一定会去告诉扫罗逃亡的喜悦。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为了讨好他心中认为的领袖领导， 他其实常常以出卖别人去换取他对领导邀功的这样的一种的自己的情况。那大卫怎么经历神是帮助我的呢？因为神也安排了一些人在那个地方，不怕亡命，暗暗的接纳大卫，是吗？大卫走过，该死早就该死了，是不是？多义，对吧？以东人多义，对不对？前面诗篇里面读到的。但是大卫怎么能够走得掉呢？是有人，神是他的帮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在饥饿的时候，在没有地方可以落脚的时候，祭司他们这一家，祭司城那边那家接纳大卫，供给他们生活的需用。那么怎么会到最后以东人多义去告诉了扫罗王，却大卫他们又没有被杀被追上呢？因为神是扶持我命的。大卫在这边讲的都是一些事实，不是有的没有的道理。弟兄姊妹，你今天去看，有很多人的祷告是在祷告他认为对的道理，他在向神发出的呼声里面有多少是他的真实。我说这篇诗篇很感动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下面讲的话我也不一定赞同。以我今天生命的光景，我不一定赞同，我也不觉得这写在圣经里面，这就是上帝要跟我讲的话。不，这是上帝要借着大卫这样的心写出来的诗篇，像我说的是什么话，我要看了，就是说是要学还是不学别人。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大卫对神的诚实啊，太不认识了。大卫对神的爱，爱犹太人、爱外邦人的爱，太不认识了，是吗？今天，大卫那个时候真的会的。做的没有错，被大卫这样，被扫罗这样的追杀，又被这些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也没有害过人家人，去被人家出卖去害，他心里面真的觉得你们这样太不应该了，你们心中没有神，神啊，你要报应他们，你要灭绝他们。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是上帝对你讲话，当有一天碰到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别人无理无聊这样，你就抓住了这段圣经，说这是神的话，所以我可以这样祷告求神啊，报应他们灭绝他们，你是这样的领受吗？我的领受不是。我觉得神借着保罗讲了这个话给我看见什么呢？大卫，就算大卫是这样一个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他不组织人起来反抗扫罗，他只是逃避而已，但是他内心深处所藏的这样的一种意念，是我不能阿门的。从前的我很阿门，现在的我不阿门这个事，是吗？人家说，哎，大爹，这个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哎，那一定是神漠视他，要他这样讲，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我说不，你慢慢来讲。大卫的的确确，圣经真的是神所漠视的，圣经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但是我要讲那个问题，后来在你慢慢去看，他刚开始听到这些事情，他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等到扫罗正式带了3000精兵来追杀大卫的时候，当有一天上帝给大卫一个机会了，在执政营的里面，扫罗睡得像个死人一样，大卫跟这个亚比赛是吧？
亚比赛
啊，大卫跟他手下一个大将，他们就没到扫罗的执政营里面去。他下面那个人说，大卫啊，你看他睡得像个死猪，你同意的话，我一枪就把他戳死，抽掉了你的仇敌。大卫怎么说？大卫那时候说的话才是神的心意，这便是大卫自己心里面的那一种的愤愤不平，在这边向神祷告，希望神怎么样呢？希望神 报应他们，希望神灭绝他们，这是大卫内心世界很真实的光景。大卫后来有没有说杀死他？神，你看我跟神祷告了，对不对？神给了我机会报复他，灭绝他，这个机会来了，杀死他。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想报复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把我们的仇敌灭绝，那个是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光景。但是等到神真的给我们这个机会，是在考验我们，我们到底是按照我们自己内心情绪在那边行事呢，还是真正要按照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行事呢？那个时候才看出来真实。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段圣经记载在哪里啊？大马，
在撒母耳记上。
对，在撒母耳记上
24章
里面，你好去看。我相信这一个大卫的祷告，一定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以前，他刚刚听见希伯人去告诉扫罗，扫罗正准备要派精兵来追杀大卫的时候，他那时候的感觉。但等到真实的碰到的时候，扫罗内心深处，大卫内心深处，我相信神的灵是感动他的。假如大卫一直按照他自己内心的情绪这样向神祷告，要求神报应他们，灭绝他们的这样一种内心世界的话，神把这个机会给他，是你的话，你觉得是什么？神听了我的祷告，一枪把他刺死。但在大卫内心深处很清楚知道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跟大家讲说，大卫在这个地方第五节的祷告是大卫个人内心的情绪的真实，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慢慢去体会。我们不要把你读到的圣经通通当作这就是神要这样做的，不是。有的是写诗篇的人很真实的感受写下来，等到这个机会真是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在那边亲近说啊，你听我祷告了，把报应他的机会给我了，把灭绝他的机会给我了。大卫反而跟他的手下讲，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至少我在侍奉里面碰到很多人，我碰到很多人，他只有情绪的反应，没有圣灵在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个底线的守住，而他有颗愿意的心。我不说我没有情绪，但到最后那一刹那的时候，我发现神的灵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底线的时候，我也有一颗心愿意说不跨越，神你帮助。假如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能这样体会的，你只能够说圣经是神的模式，第五章的祷告就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啊，诗篇第五诗篇真是这样讲，神啊，求你报应他们，是吧？啊，你要报应我的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不，我要跟大家讲的，这纯粹是大卫内心世界一个真实情绪的反应。真有这样的反应，他真的跟神这样祷告过。所以怎么样呢？成为一个诗篇留下来，传于后人，让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而真正你整本圣经读得通的话，沙漠记上第20章里面，大卫真正
他有23章跟26章都有。
嗯，
23。
所以呢，真的大家再回去看一下沙漠记上这个
23、26，
慢慢去读一下以后，你慢慢就发现说，当大卫的祷告是这样，但是等到神有一天环境真的给他预见的时候，大卫所做的好像跟他祷告的情绪，他不是根据他祷告的情绪在那边行事。今天你看很多人，他先说啊，感谢主啊，感谢的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虚，那个光景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大卫对他的仇敌的那一种刚刚开始的存心，跟预见有机会的时候他做事不太一样，所以这证明我们人会有一种挣扎。但大卫在神面前向神的心去一直是我很 欣赏也愿意学习的。他怎么说呢？我要把甘心寄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其实大卫每一次的被救了以后，又面临下一次的被追杀，是不是这样？假如今天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一被解决了，就我人生问题通通解决了，那么这有什么好学习不学习的嘛？反正一次性的嘛，对不对？但我发现大卫在那个地方被扫罗追杀多少年，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过程里面是一次一次的被拯救，这一次拯救了，这一次从急难中救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又落入下一次的急难中，是不是这样？大卫没埋怨，他说我要把甘心寄献给你。我稍微体会一下，甘心寄献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是为着这一次的被拯救，相信这次会被拯救，也相信这次被拯救以后再落入下一次的被追杀，我都甘心乐意的在主你面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急难，我们有没有为神让我们还在另外一种被追杀的里面心存感恩呢？这边讲到的遭报点点点，那个是加上去的，可能是加上去这几个字的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也好，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也好，他顺着大卫的思路就把这两个字贴进去了。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两个字是加上去的。看见什么？按照大卫的情绪真是遭报。但是呢，这个当我在读的时候，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仍然在追赶我。这个弟兄姊妹慢慢去体会。大卫这边的祷告是根据他生活里面的事实，根据他现在生命光景真实的反应。今天我们的祷告太像鹦鹉，都是学来的，谢谢光临，下次再来。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讲这样一个东西啊？一个商店里面养了一只鹦鹉，每一次门一开，叮咚，人进来了，欢迎光临啊，是吧？这个鹦鹉在那听嘛，欢迎光临，叮咚，门一响进去，就是这个门只要一开了，只要有人一进来了，就是欢迎光临了。等到门一开，人出去了，怎么样？都是下次再来啊。等到晚上的时候，小偷进来了，门一开，欢迎光临。再门一开，出去了，下次再来。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祷告是鹦鹉式的祷告，什么状况都没有了解。但是今天大卫的祷告，你用圣经里面记载大卫被西佛人出卖的时候，大卫的反应。跟以后大卫真正实实的面对这种的情况他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那么情绪化，但是神今天我们很讨厌别人很情绪，我的神都不讨厌我的情绪，我们为什么去讨厌别人的情绪呢？不给人家机会呢，是吗？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好想啊，我们多少时候祷告有多么的情绪，但是呢，我们再有情绪，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情绪，神也怜悯我们。但等到真的有一天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圣灵还是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管教的一个工作。只要我们愿意献上甘心祭的话，我们要把甘心祭献给他的话，我们还愿意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的话，到时候 我们祷告时候的情绪，跟我们到最后实际在做事的时候，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我们在神祷告的时候很愤愤不平啊，遇到一些事情很情绪。你在人面前有情绪，别人恨死你，但是你在神面前有这样情绪性的祷告，上帝还是一样的会与你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